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今天继续在彼得前书，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刚刚我在下面的时候，或许到最后你发现我好像有点心不在焉哈，因为突然发现我准备的资料全部不能上线，全部不能上线，然后找不到我自己的资料。但是神也有一些预备，那让我能够在早晨的时候想到另外还有一份的一个 copy 哈，所以我们就看上帝来带领我们。我们同样今天在早晨，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题目讲到，我们知道我们前面几次有讲到受苦这件事情，人的苦难，对。然后其实在特别在彼得前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就很快就发现，诶，他一开头没有几节，在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的时候就讲到这一群人，书信的受信人来讲，他们是一群借神蒙神拣选的，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得以重生，然后借着圣灵得以圣洁，然后他们怎么样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题目当中，你会发现受苦，我们知道是一个我们前面几次都经常在彼得前书里面谈到，那也谈到了盼望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我把上帝的信实、人的苦难跟上帝的盼望好像三段的一个情形？那你会发现，其实当我们处在一个受苦的环境当中，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有盼望，我们也感觉我们要盼望，我们也自己找盼望，因为盼望会引导你在苦难当中，你会发现一个有希望跟没有希望是差很多的。如果各位有听过在二战这些犹太人在屠杀之后的一个经历，有些人出来之后，他也写下了那段经历的一个回顾，然后他书中提到一个，他谈到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在他所那段时间所碰到，就在里面有盼望的人跟没有盼望的，所以你会发现在这当中对他们生存下来是有影响性的，有影响性。那我们更加的希望能够提到，就是到底这个盼望是你自己可以制造的吗？还是你自己找个东西让给我们？也经常自我鼓励，对不对？我们相信这个东西会过，我们相信这件事情会过，时间久了就好。我们总有一个盼望，盼望那个 moment 来的时候解决了，但是这个盼望是一个稳固的嘛，也就是在这样的当中，这一群人讲到说，彼得跟他们讲说，他们是一群有活泼盼望的人。然后他们的盼望，为什么他会讲说他们是有活泼盼望的？因为盼望到底是从哪里来？盼望从得胜的基督而来。所以就是今天我们会看到的经文里面，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怎么讲到耶稣为罪一次受苦，然后义的代替不义的种种之类这样的一个记载。然后在第四章里面讲到为什么提醒我们，就说效法耶稣受苦的心智，以他为兵器。所以这样的一个连结当中，我想主要就是我们今天来看到说，当我们在不论你现在所面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有些可能是你身体的关系，有些可能是你在人际之间、家庭的婚姻关系也好，跟孩子之间的张力也好，或者是你在工作里面的。在现代的人来讲， 我们被放在这样各样的处境当中，你会发现有为要坚持信仰而受苦的。那当然当中，我们也会有因罪而受苦的情形。但是，只要你是属于主的人，你就会发现，神或许借着在这段时间，如果是因罪受苦，神或许借着这样部分来管教、来历练；如果是因善行善而受苦的过程里面，因为你是属主的，神会让你的信心更坚固，而同样也会让你更经历上帝的信实、上帝的能力。所以我们在今天同样，你会发现耶稣的故事好像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为什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部分是很重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的重生的，是你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这一切是因为在这当中有你的怜悯，有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以致重生的人知道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盼望是如同有生命力一样的，就如同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经历，我们需要上帝你自己赐下的耶稣的拯救，这样的生命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更新我们。我们祈求主能够保守，愿今天的话语同样能够进入人的心中，引领人来经历更加的爱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刚才讲到为什么一再重复的讲到耶稣的故事，因为我想作者也很希望他们当时的那群读者们，他们是一群外邦的信徒，或许刚信主有一段时间，但也不能算太长。但在这过程当中，他们需要耶稣的故事成为他们的故事，耶稣的生命成为他们的生命，那种实际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故事当中，对不对？你有你的故事，我有我的故事，也就是你生活在这里，你看这件事情，你有你的想法，因为你受一个故事的影响。如果你活在一个宏大的叙述、一个故事当中，比如说你活在人是进化来的，那很显然，人是进化来这件事情，你在面对你周遭的环境的时候，你会显出的是什么？胜败或者优劣这些事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所以，我们对弱势者也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关怀，对不对？因为这是本来的淘汰嘛，本来世界就是要淘汰才能够这样子。所以，这是你的世界观。就是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故事当中，你的故事就是这样子，你对事情的解释也好，你跟人应对的关系也好，但是你的故事如果是在上帝的故事，那是不一样的。上帝，你会看到我们那天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其实也谈到，有稍微聊到了一件事情，也就说，哎，为什么总是在讲这些关系当中，弱势的都先讲，对不对？因为你如果看到圣经当中所显示的这位上帝，他对那种怜悯，对那种弱势的怜悯，对那贫穷的，为什么要让贫穷说你们会成为富足？他没有跟他讲贫穷，你们是活该。 神在圣经当中所显明这位上帝是有恩慈有怜悯的。所以你生活在什么样的故事里面，你本身就会成为这故事的一部分。所以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七节，他说：“上帝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而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在前面这样一段讲完之后，他就提到了一个总结，因为有一个原因，十八节就这样讲：“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圣灵说，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耶稣为我们的罪一次受苦，在这里的罪是一个复数的，或许经常被用来形容在旧约里面讲到赎罪记账的一个事情。所以为许多的罪，或者是为许多次，在旧约里面你需要一次一次的献祭，对不对？为你的罪赎祭，但是耶稣在这里作者说，耶稣一次为罪来受苦，就是义的，义的当然指谁？指这位耶稣。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把我们引到上帝的面前来，引到上帝的面前。简单的讲，你在旧约里面经常会看到在耶和华面前这样的一个语境被用在献祭的一个场合。在新约的其他部分也经常用到，你会发现除了耶稣把我们引到上帝的面前之外，你会发现也记载到上帝怎么样，上帝他自己引到他自己的面前来，把我们引到他自己的面前。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到了一段话，说：“但如今他借着他指着上帝，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来。”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肉身的受死，把一群人引到他自己的面前来，因为和好。引到面前来，不单耶稣引人到基督面前，上帝自己引人到他自己的面前来。同样，基督徒也被托付要引人到神面前来。同样的，哥罗西书里面你会发现，这些门徒们他讲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怎么样，在基督里完完全全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引到上帝的面前来。神自己的作为，耶稣的作为，我们带领别人都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那我们自己也同样，我们自己不单上帝引我们，我们自己也同样愿意，也自己借着耶稣基督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在先前希伯来书的话语里面，你就会想到希伯来书里面第七章就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说：“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谁可以进到神面前？”他说：“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这更美的指望，指的就是耶稣所成就的事情，他的救恩。”所以在十八节这里，他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要将我们引到上帝的面前来。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这段话，我知道有许多的解释， 但是我们也不进入太 detail。在这里面，简单的讲，有些把灵性跟肉体跟灵性这个部分，他提到按着肉体说，讲到是同样耶稣的肉体呢，还是耶稣的灵性？但另外一个方面的一个解释来讲，就是一个从堕落人性，肉体指的堕落人性，跟圣灵的对比。所以在这里，或许我就借用着这段这样的一个翻译来带领我们，在这里提到，就是借着人的手，他被治死了；借着圣灵，他复活了，而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好像，因为有解释是讲到说，哎，耶稣的灵性啊，耶稣的肉体死掉，然后下到阴间去，下到阴间这件事没有去哦，但是在这里面，他所要传达的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在这个部分，我们就看到说，他是因为借着人的手，因为整个在上下文当中，你会发现借着人的手，他被治死了；借着圣灵，他复活了。然后他借着这复活的灵，他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这一句话又是大家可能在读的时候会有一些的一些的困扰，在监狱里的灵到底是谁？那在监狱里的灵，可能很多人讲到说，可能提到是耶稣受死之后，然后下到阴间，向那些在之前过世的人，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传福音。但是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同的看法，因为我们发现在新约当中并没有其他的经文来支持这样的一个说法。监狱里面一般从来没有被用来在新约当中用来指为阴间，然后在这里灵可能在新约当中也没有被拿来用作指向死者的灵魂。所以在这段解释里面有另外一些的因为你需要在那个时空背景去了解那时候写作的时候当时的文化会有一些影响，特别犹太人当中，他们不单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犹太文献在圣经之外的，就好比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我们经常讲说好，我们隔壁这个地铁站叫 PATH， 对不对？P-A-T-H PATH， 但是在100年后，如果有人看到，哎，有人记载这个 Jay City 的这样的一个文献记载，或者看到新闻留下档案，他们就发现，哎，这个 PATH 到底是指什么？那他们要怎么去了解？他们一定需要在这个世代当中，哎，他们是怎么使用 pass 这个词的？他们了解到 pass 原来指的是一个地铁的一个系统。所以，同样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在这里面他们在提出一些了解到说当时写作背景里面有可能受到了影响。那时候像所谓的以诺一书，或者是一些在正典之外的一些犹太文献里面记载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是指的是这些是堕落的天使，堕落的天使，因为在创世纪六章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洪水来的那个景况。创世纪六章里面提到的，那时候神的儿子们跟人间的女子交合，犯了奸淫的罪，生出了巨人，也就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这在创世纪六章四节里面，很多人读到这里说，我们也觉得到底在讲什么。而这些堕落天使教导世人征战，带来流血，所以那时候神为什么会带来洪水？因为那地遍满了人所思所想，遍满了罪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文献的一些的参考当中，我们可以稍微去体会一下作者受这些或许有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的背景里面，他对这些并不是不熟悉。所以在这里面谈到的就是，所以在挪亚方舟那世代的事情当中，上帝以洪水毁灭所有跟随堕落天使所教导这些的世人，单单存留了挪亚一家八口的性命，同时也将这些堕落的天使拘禁起来，留待末日最后的审判处置。这样的话语不是只有在我们刚才讲的犹太的圣经正典之外，他在文献里面提到这些，但是彼得，我们现在看的是前书，彼得后书里面你会发现出现了同样的一个。彼得后书里面有一段记载，他说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他，曾把他们怎么样交在哪里，丢在地狱，在黑暗中等候审判。所以在这里我做了一些简短的解释，但是在这里我想要提的，也就是说在这段当中，耶稣一次为罪受苦，义的取代了不义，代替了不义的，引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按着借着人的手他被治死了，但是借着灵性，借着圣灵，他复活了。然后在这里面，他这复活的灵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也就是在那被监禁的等候审判堕落的天使们。这件事情本身这两段整个来讲，他要显示什么？耶稣已经被升高，他复活之后他作王，他的权柄已经胜过了阴间，也胜过了这些掌权势的。你在保罗其他书信里面也可以体会得到。显示他拥有至高的权柄，让各样的权势都怎么样顺服在他下面。去这个字，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人听。在希腊文当中，这一个词是前往某处，但是没有标明到底那个方向。所以在这里很可能就是当耶稣复活之后去到哪里，升到了父的右边，回到父的右边去了。所以在这当中是对在天上宣告对堕落天使的一个判决。所以当耶稣继续讲到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上帝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到上一节讲到挪亚一家经过水之后被救起，因为经历了洪水是什么救起他？是他所造的，神让他所造的挪方舟救起了他们。同样这群领受 彼得前书的人，他们也同样是一群经过洗礼之后蒙拯救的。所以洪水所表明的，或者是说所对应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也拯救你们。洗礼之所以能救，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复活的耶稣，我们是奉他的名。洗礼不是我们想说啊，我只要模仿外面的方式，我只要一个用水来洗一洗，我就干净了。不，洗礼之所以是因为耶稣，这位耶稣的复活，然后我们奉着他的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施洗，然后借着洗礼这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只求在上帝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怎么来理解？也就是借着洗礼归入上帝，我们向上帝有一个承诺，对不对？我们每次在受洗的时候问你，你是不是相信这些？那是在向上帝做出了一个承诺，我们将按着上帝，我们对上帝良善的认识，我们的良心在这当中要来回应上帝。所以那个无愧的良心，也就在上帝面前有无愧良心，就是你经历的受洗，向神来承诺，你将会按着良善的心，上帝所喜悦的方式，上帝所喜悦的心来行事，来为人。所以耶稣已经进入了天堂，也就是到了天上，在神的面前，回到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并有能力都服从了他。所以从20到22再讲到耶稣为我们受为罪受苦之后，你发现他的一个 status， 他的状态从一个受苦当中被升高了。那也就是为什么在这当中他会在这里面提到说，你们前面在这当中为什么勉励你们受苦？因为耶稣也在受苦当中，但是上帝把他升高了，同样你们也会有。上帝，这位信实的上帝，他让他属他的子民经历的苦难，不是白白的经历苦难的事情。所以基督在肉身受苦，进入第四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他勉励他们，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以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也就是说你看见将我们带出黑暗进入光明的这位耶稣，他自己本身在受苦当中，他所面对、所经历、所回应的，而上帝将他升高这件事情，他希望他的读者他们能够看到明白，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当用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的时候，你在肉身受苦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就可以持守为善而来受苦。当你能够为善的为行善而受苦的时候，证明什么？证明你已经与罪隔绝了，这个罪已经止住了，或者是这个罪在你身上没有功效，没有权势了。因为你为上帝的缘故，你愿意说我持守这样，不是这些都没了，而是这些对你的影响性来讲，你现在知道说我愿意为上帝的缘故，因为上帝那个生命的故事已经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了。 所以以这样的心智为兵器，或者是白话一点，你要这样子的怎么样来武装自己，你来装备自己，你要有一个作战，预备作战的态度，面对受苦，有可能在这当中出现，同样也有可能一方面面对那情欲，在这当中继续来引诱你回到原来的方式里面的。所以能够在这里面断绝与罪断绝，哦，也就是止住罪恶的权势。当然，这个有双方面的，一方面是耶稣的受苦当中已经止住了，已经胜过了罪恶的权势。但是，当门徒同样，你愿意在这当中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应的时候，你会经历到这些罪恶、情欲的事情的权势不会在你身上再继续停留。因为往日，也就是受洗前的日子，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间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在受洗之前，或许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那种还没有认识主的样式，有许多的心思意念，个人按自己的眼中看为正的事来行。所以在这里他提到了，提到邪淫、恶欲，提到了醉酒、荒宴、群饮，提到了那拜偶像的事情。这个是在三个方面，你会发现在性的方面的一个扭曲、一个错误；一个是在饮食方面的一个扭曲，或者是一个无度；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宗教当中拜偶像的事情，那种扭曲，把假神当作真神来拜。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三个当中，而这些所谓的扭曲，也就是在这当中可能没有节制那种情况所造成的。不能在性的方面，你不能在一个正规的范畴当中来享受上帝所赐的性，而是越出上帝所规范的。饮食方面，你无度，自然你会被酒控制。你在荒宴，在宴乐当中，你过了度。这些都不是说上帝不许我们吃喝玩乐，很多时候我们一下子就把它归纳到另外一边去，而是你在这里面你形成了一个超越的那种规范。所以当你自己的生命改变之后，你会发现那些以往在这些事情当中与你们同伙的，或者是你与他们同伙的，他们见你们不在这些事当中与他们同奔那条路，放荡无度的路，也就是这个形容是一个大家可以知道，最近西班牙的洪水，对不对？其实已经有好几处都发生突然降了大水下来，那种洪流，当水下来的时候，你看那个景象，那个水的那个力度，在这里所讲的那放荡无度的路，基本上在希腊文的原意里面就是那个洪流，是你挡不住的。很多时候你没有信主的时候，这些你是挡不住的，朋友吆喝你，你就去了。或许你心里也很不喜欢这样子，但是很多时候在这样一个洪流当中，你没办法站立，你也没办法稳住。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他们看到，他们会认为以为怪， 所以就会毁谤你们。这是很自然，你在这当中就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苦楚，对不对？好像有些人就会开始讲你。我记得以前当 sales 的时候，这个经常在这种交际应酬当中最常用的话啊，客户也好，或者是经常用的说啊，你不喝这一杯就是不给我面子，然后越讲越大啊，就你只要不做这个事，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所以他们就会怪你啊，你真的不做的时候啊，他们可能就会诽谤你。但是彼得在这里提醒他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来交账。交账就是你需要到时候你面对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说法，你要提出你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你有你的责任啊。所以当人要交账这件事情的时候，第六节，今天的最后一段一节的经文提到，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上帝活着。这里所说的，我们简单来讲，也就是讲到这里的死人提到的，因为从后面的经文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可能在生前受人家怎么样的毁谤也好，逼迫也好，好像在这当中受了苦，但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灵性却靠上帝活着。死后蒙神肯定，因为都需要交账，但是在这群信徒已死的信徒身上，他们生前是因着行善受苦。如果是这种情况来讲，上帝也会将他们升高，他们的生命灵魂却靠上帝仍然活着。蒙神来肯定得生命，这跟耶稣先受了苦难后得荣耀这件事情是有呼应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作者不断提出耶稣来鼓励他们，而我们也思想到耶稣面对苦难的时候，他降卑然后被升高，但是在这段过程里面，面对苦难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耶稣他怎么样的回应，他仍然持续的信靠了上帝。在受苦的过程当中，他借着祷告，他同样他也把自己放在顺服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并且顺服于此。所以克西马尼园是大家经常你会想到耶稣在那中祷告，然后他顺服照上帝的意思来行。同样他在这里面这过程里面，他让宽恕来做主，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面对这样的苦难，因为他在他前面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如同希伯来书所说，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着羞辱，以致后面那件事情就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的拯救是他更大的目标来面对苦难。你我或许我们说我们没有拯救人的那种效力啊，那我们的受苦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受苦是在这当中彰显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同在， 而上帝的信实里面，你会发现包含上帝的恩慈、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怜悯。所以为什么在彼得前书前面一直在讲到说，你们这一群是这样身份地位的人，你们在受苦当中，你们的回应应当怎么样？他来鼓励他们。所以当耶稣面对苦难，表现出他的信靠，表现出他借着祷告顺服在其中，同样他也显出了忍耐，始终以上帝的旨意和救赎为他要成就的事情。所以盼望这件事情不是自己制造出来的，盼望基本上对一个信主的人来讲，跟随耶稣的人来讲，盼望这件事情是因为你相信透过上帝他的救赎，然后我来回应这件事情。信徒在现在的时刻，然后我们面对未来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位信实的上帝仍然在这段的时间掌权，在未来的时间掌权。在苦难当中，大家会有紧张，会有害怕，会害怕在这当中，以致我们怎么会取代你的盼望？忧虑，忧虑会取代你的盼望。忧虑当中，当害怕出来的时候，往往让你的心从上帝的身上转移到，其实你也知道你没办法控制，但是你就是在这当下，你会觉得好像什么希望都没了。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提到，形容了一件事情很贴切哈，他说上帝好像比较容易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但是不太容易把埃及从以色列人的心中带出去。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很多说我们蒙恩得救出了埃及，但是我们那旧的生命那种景象犹然在我们心里面，那个景象不能排掉，我们仍然用着那旧的生命。所以他说出埃及，带领出埃及容易，但是在以色列人心中，你要把埃及拿走，似乎比出埃及更困难。因为大家都用那种仍然用旧的生命在回应你已经得救的身份。所以我们的焦虑会经常在这当中进来。你会发现，哎，那位带我出埃及的上帝不见了。在旷野当中，我突然想起我要吃韭菜，我要吃葱姜大蒜，在埃及的时候我们所享有的事情，这位上帝去哪里了？上帝似乎没有把我们带出埃及。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需要能够再次借着彼得前书这样讲，因为耶稣所成就的事情，我们个人的生命，或许你会觉得出埃及这件事情是以色列人的事情，太遥远。不，因为就我们待会要一起擘饼纪念主这件事情，你就会想到，不，我们的出埃及或许没有那种历史当中那种跟以色列一样从地理上从那个埃及地出来，但是你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被怎么样， 已经带出了黑暗入了光明这件事情。这是每一个得救的人生命当中你需要思考，你需要不断的在这当中来思想。所以我们为什么在经常性的会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我们借着擘饼纪念，让耶稣的故事再次成为我们的故事，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是我们再次为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来感恩，因为在世上有苦难，很多时候或许会有白白受苦的时候，人在受苦当中，你也知道我们会担忧，我们会害怕。主，你教导我们不要忧虑，并不是我们忽视，我们不去想它就好。其实你知道我们不可能不想它，因为当我们碰到一些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反复的思想，我们思考所有那些潜在的问题，我们要想说我要如何来解决这些的问题，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冲动里面，以致我们陷入的不是不忧虑，是太过忧虑。你的话很难在我们心中来生根。主，我们谢谢你，你再一次将我们眼目能够抬起，你说你要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在先，让我们能够专注在上帝的事，寻求他的国度，做他认为对的事。世上有许多的忧虑，没有错，但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将这些交托在你自己的手，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你是一位丰富乐意供应、慷慨乐意、是怜悯是恩惠的上帝。主，你说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这些事都要加给你们，帮助我们能够相信你，你能够彻底的保守供应，让我们也能够同样在这个时代，因着我们所相信的神，以致我们的心被打开之后，我们也同样能够展现恩慈，展现怜悯，展现那种慷慨。主，不让一些的威吓、惧怕来隔断我们与你的爱。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话在圣经当中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也愿再一次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让你的话、让你的圣灵重新训练我们的心灵，也让我们的身体在这样一个经常充满各式各样争乱的世界当中，能够继续向前来前进。我们献上感恩，也谢谢主你所成就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